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5章的第6节，特殊的任务。第5段呢，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上主之律虽然尚未大化流行，但他仍有一件完美的事有待完成，仍能做出一个完美的抉择。好，那想必你也知道，这个完美的抉择就是选择10项。因为只有10项才会是完美的嘛。那么他说呢，只要他决心特别忠于一个被他视为义己的人，就会当下看出这是上主给自己的礼物，因为他们必是同一生命。好，那这个所谓忠于义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的原文这个忠于是 faithfulness。 好，那其实就是信心这个 faith 就是信心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奇迹课程他所说的这个信心呢，指的是对弟兄的10项的那个信心，相信他的10项是永恒不易的。好，所以他这个所谓忠于呢，你不要把它道德化，他也不是我们一般世俗的含义，忠心耿耿的那个意思，不是。那么这个义己呢，就是你视为是跟你不同的个体，就是他这边所谓的义己。好，那么下面第3句呢，他说在时空世界里只有一个任务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宽恕。圣灵正是借由这一工具而把特殊性由罪转为救恩的。只有一件事是有意义，或者说我们来这里其实就为了做这件事，其他的其实都无关紧要。这件事就是宽恕。那他能够把特殊性由罪转为救恩，就是原本这个小我是要来这个世界去追求特殊性，所以他创造出的这个世界呢，处处都是特殊性。譬如说每个人都不同然后商品与商品之间不同房屋与房屋之间不同很多很多特殊性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各种动植物都是互相不同的这都是特殊性，这小我创造的。那但是圣灵的眼光是怎么样呢？就是这节的一个核心就是把这个特殊性转为特殊的任务。好，那么他说呢，宽恕是为所有人而设的，直到所有的人同蒙此恩，他才算是大功告成。好，那他所谓宽恕是为所有人而设的，不是叫你去教别人宽恕，他的意思是说，直到你把所有的人都宽恕了，那么才算是大功告成了，你才算是真的完成了任务。好，那下面的第10句呢，他说他在时空世界却有一个特殊任务，他必须做此抉择且不改其志，这才会成为他的任务。好，那这个特殊任务呢，就是我们昨天花了一些时间来说明的。那么他说呢，上天从不否定他的梦想。那这个梦想呢，我们之前有讲过他原文是 wish， 小写的 wish， 那他是跟这个大写的 will， 就上主的旨意是处于对立的。那这个小写的 wish 呢，其实特别就是指说小我的一个妄想，或者说小我的希望是怎么样，他的愿望是怎么样。那这个 wish 呢，其实它暗含有一个不可能成真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就它是属于英文里面的一个假设语气。那当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讲的这个 wish 他的一个愿望，他的心愿其实是没办法达成的，与现实相反的这么一个假设语气。他说上天不会否定你，只会帮助你去改变他的一个形式。应该是说小我希望可以在特殊性里面找到幸福，那么上天不会去否定你寻找幸福的这个渴望，因为幸福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应得的，它是你的天赋权利，只是说小我他走错方向，按照小我的方式是不会找到幸福的，所以这个圣灵要帮你改变你的一个路径。好，那下面第6段呢，他说救恩不过是在提醒你这个世界并不是你的家。好，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我曾经翻译的这个第10章第1节，然后讲到说我们安居家中，但是却梦见了放逐，只是做梦梦到了，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家里面。好，那么他说呢，你也不受世间法则的支配，他的价值观无法代表你的价值观。 其实我们常常会从众，而且是无意识的会从众，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对于我们这个从众的心态跟行为，要更深刻的检视还有怀疑，去质疑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价值观。好，这个是我们在24章的开头所看到的。好，那么这一句呢，也可以跟后面定义手册的76课来做一个连接。他说我只受上主天律的一个管辖。这个天律呢，跟这个世间法则或者说自然律，在奇异课程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好，那么推荐你呢，可以把那一课听一听，读一读，它里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自从他选择特殊性而伤害了自己的那一刻，上主已把特殊性指定为救恩的工具了。就是说他也没有去否定或毁掉你的特殊性，他就把这个巧妙的转为你回家的一条路径。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课题，圣灵每天都会给你安排专属于你的宽恕课题，那这就是你来到这边的任务。那么下面这个7、8两句呢，是很多学员觉得困惑的。他说特殊的罪转为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恨也转变为特殊的爱了。好，这边这个特殊的爱呢，其实他其实应该是要打一个引号的啦。好，但他这个特殊的爱并不是他在其他地方讲到的那种特殊之爱，那个是属于小我的。但是这边的特殊的爱呢，是上主给圣子的。那么他这个特殊的爱是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讲说只有一个圣子，所以上主是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个圣子，也就是他是全心全意的去爱你。当然他也全心全意的去爱你所有的弟兄，但是你不会觉得他因为爱了别人，所以给你的爱 就少一些，就剥夺了，因为你已经认出说你跟弟兄是一体的。那反而我们跑到这个世界来寻求特殊的爱，在任何关系中我们都想要得到最多的爱，都想要得到最多的关注，最多的一个照顾。可是你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不断的失望，不断的失望，失望连连，我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被剥夺啊，被冷落啊，没有被注意啊，镁光灯没有聚焦在自己身上啊，这其实是很讽刺的。那我们又很害怕回到上主里面去的话，哇，上主的爱是一体的，一体不分的，哇，他爱别人跟爱我一样多。那感觉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牺牲感，被剥夺的感受。但实际上真相是正好相反。放下了你的小我特殊性之后，你反而得到了上主给你的特殊之爱。但这个特殊之爱是打引号的。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圣灵有赖你的特殊性特殊任务才能够完成他的任务。一样，这个特殊任务呢，其实就是他每天安排给你的也宽恕课题。那他说不要以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只要是你想要的就会如愿以偿。当然你想要的是宽恕的结果或者是小我的结果都会如愿以偿的。因为你的心灵具有一切的力量。那么他说所有你打造出来之物都能轻易的转为救恩的增上源。就是这东西本来是被小我利用来追逐特殊性。那但是呢现在被圣灵所用。然后来安排你的一个宽恕课题。那么第六句呢，他说你的特殊性只有在黑暗中才会露出它的利爪。就是说被小我利用了，用小我的眼光去看，那他就想要在这个世界去追求特殊性，无所不用其极。那在追求的过程中，当然就会跟别人去发生很多的，其实就是战争嘛，因为要抢夺特殊性，特殊性是稀少。那么他说在光明中你却会认出那是你在救恩计划所负的特殊任务，就是用圣灵的眼光去看，你就会认出说那个是你的宽恕课题。所以呢，事件本身是不具意义的，事件本身是中性的，而是你是透过谁的眼光在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特殊任务。那这一节呢也很重要。好，那么他讲到的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刻意去寻找什么特殊任务，每天这个圣灵都会给你安排的好好的。好，倘使你愿意用他的眼光去看的话，他都会给你安排的好好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两天的分享，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 好，那我们三月下旬呢，在黄山附近西西南所开的这个游学工作坊呢，还有几天的早鸟价，好，那欢迎你可以把握，好，不管在台湾或大陆都很欢迎报名。那我们这次的一个工作坊是一个全新的主题，我们谈的是潜意识的种种，然后还有包括金钱这个主题。那现在呢，因为全球好像都面临一个经济下行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激起了很多人的一个匮乏感、匮乏意识。那正好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重新的去审视一下怎么样去穿越那个匮乏意识。